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第六课，讲圣经是完全默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哈，我在讲课的时候开始讲了圣经无误的教义，然后呢，我们再一部分一部分的再来详细再谈哈。我们上一课谈到了圣经是注字默示的，那么这一课呢，我们谈圣经是完全默示的。它的意思就是说，圣经的原稿所有的部分，包括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而且是没有错误的。到现在啊，还是很多人他们不赞成完全默示的这个教义。他们认为呢，圣经的基本教义是神所默示的，没有错误的。但是呢，圣经中记载在历史上、在科学上等一些细节上可能会有错误的，所以呢，不是神所默示的。不过呢，认为这些小错误呢不碍大局，所以小错误哈没有多大的影响，不会影响人们去明白福音、接受福音，使人能够得救。这就是所谓的部分默示论。弟兄姊妹们，我认为现在在无论是在基督教外还是在我们的教会内，这种部分默示论或者小错误无害论这个观点是非常的普遍。但是呢，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很容易引起我们对圣经这个权威的这个尊重哈、受到这个削弱。实际我前面一再说过，如果圣经中有错误，无论这个错误多小，那表明在有错误这一部分，它绝对不可能是来自于神的。为什么？因为神是不可能犯错误的。所以如果这样，如果在圣经中发现有任何的错误，那么整本圣经就不完全都是神的话，它一定是没有错误的神所默示的话和有错误的人的话混在一起了。那么如何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分辨哪些是来自于神的没有错误的话，哪些是来自于人的有错误的话呢？我们要如何去分辨的时候，必须用我们人的理性，用我们的逻辑去分辨。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整个把神的话语置于人的理性和逻辑之下，那么圣经的权威就没有了。我前面也说了，我们认为有错，如果我们能发现圣经有一个错误，那么每当我们读到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地方，我们都认为它是错的。那这样的话，一旦认为有圣经有一点的错误，那么整部的圣经全盘都值得怀疑了。所以正像奥古斯丁说的，如果我们在圣经中找出一个错误，我们就可能找出千百个错误来。所以这个观点是我一再反复的强调，绝对不是小错误无害论。所以今天呢，我就从完全默示这个角度我们再来谈啊。实际上一章我们谈到了字句默示，也是同样这个意思，只是它的这个侧重点哈、看问题的角度切入点不太相同而已。今天呢，关于圣经是完全默示的，我想分几个部分来谈。首先是耶稣基督与历史这个关系。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关系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过去呢，我们在无神论、唯物主义谈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都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啊，是阶级斗争。实际呢，我们通过圣经的启示，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实际真正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发展，不是别的，乃是神和人的关系史。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敬畏上帝，他遵循上帝的话，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一定会昌盛；反之，这个民族就会遭遇苦难，就会曲折。而且，根据基督教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我人类的历史是有始有终、直线前进的，不是像有人讲啊，不断的反复的轮回啊。实际呢，按照圣经的启示，神创造天地万物和人以后，人的历史就开始了，而且呢，神确定了历史的总的发展的路向。 当然有时候神会介入人的历史，主要就是用于这个施恩和审判。那么耶稣基督将来会再来审判世界，那么当他成就了神的计划的时候，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最后新天新地来到，那么一部分人进入永生，一部分人进入永行，那么这个时候人类历史都结束了。所以我前面也谈到了，基督教的圣经啊，这卷经书，它和别的宗教的经书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中，它神对人的启示，它不是空泛的，它是透过人类的历史，尤其是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来传达他的启示。所以在圣经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个人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要出现什么的事情，圣经都有很清楚的预言，很准确的预言，到现在都没有错。正像我前面提到的，这是真神和假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作为耶和华的这位独一真神，他不仅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而且他也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所以他整个是把握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他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要出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敢预言。那别的一些自称为神的神，他们根本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掌管者，所以他们就不能够把握历史的前进的整个的方向，所以他们就不敢说过去怎么样，或者将来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一说就要说错，一说错还不如不说。所以你看，很多别的经卷，他们都不是通过人的真正的历史来启示的。所以，基督教的启示、圣经的真理和人类的历史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只有真实准确的历史才能够正确的能够彰显神的启示。但是从前两个世纪兴起啊，我以后还会再谈，由于圣经批判学的兴起，把圣经只当作一本人的书，由于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理性科学被高抬，所以圣经中凡是人的理性通不过的地方全都被认为是假的。所以后来就兴起了一个所谓的运动，什么运动呢？就是历史耶稣的追寻，就是要寻找在历史中真正的耶稣，这样一个运动。实际这个运动的起源呢，是起源于这个德国一个非常大家都很熟悉很著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史怀哲。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叫做《历史耶稣的追寻》啊。那么这个史怀哲，这个神学家呢，也是非常的特别。他自己是出生在瑞士，他曾经有四个博士学位，有包括神学、哲学、音乐和医学四个博士学位，那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啊。那么30岁左右呢，他就去了这个法术的这个赤道非洲去做宣教士。那么这一生他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坎坷，但是他一直是在非洲人当中做工作。那么他这本《历史耶稣的追寻》这本书呢，是1906年出来的。要说呢，这个人你看，他把他的一生都已经献给了宣教事业，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因为当时他也受到了所谓自由主义神学和圣经批判学的影响，他们认为圣经中所记录的耶稣绝对不可能是真实的。为什么？因为圣经中记录的耶稣基督有好多超然的事情，比如说是童女所生啊，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最后受死以后又从死里复活。他们认为福音书所记的耶稣不可能是真正的耶稣，所以他们要去寻找一个平常人的耶稣，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历史耶稣的追寻，就是这样开始的。当然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类似的运动。但是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神， 基督教还能够存在吗？就不可能存在了。所以他们所谓的历史耶稣的追寻，实际他们要寻找在历史学家眼中的耶稣，但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不是历史学家眼中的耶稣，而是神所启示的真正的耶稣。所以如果做一个基督徒，又要信神又不相信神的启示，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啊！下边我在讲自由主义神学还会再讲，这就注定了所谓历史耶稣的追寻最后一定是无果而终，你不可能嘛。真正的耶稣就是他不仅是人，他也是神，当然他会信很多的神迹奇事，这就是真正的耶稣。实际呢，我们知道四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是道成肉身，既是神又是人的这个耶稣基督，是超然的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广行神迹奇事，为人类的罪受死，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升天，这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呢，真正介入人类历史30多年以来，他是以肉身显现的第二位格的圣子。所以如果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不是真实的耶稣，那么基督教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了。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是真实的没有错误的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当然我今天不可能用这么短的时间能做非常详尽的阐述。那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基督教的作家叫做 Lee Strobel 啊，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李特伯。他本人呢原来是一个很资深的记者，而且一直是在这个法律版啊，就是有关法律方面是做主编的。他过去是坚决的不相信基督教，所以后来呢，因为他太太是基督徒啊，老是在给他吹耳边风啊，他就想去寻求，所以他就遍访很多著名的基督教的各种各样的专家，最后他写了好几本书，这几本书都是得了基督教的金奖的。那么其中一本就是《重审耶稣》，就是重新的审视耶稣，哈，叫《重审耶稣》。再一本书是《为何说不：基督教信仰的再思》，这些书都写得非常的好，现在也有中译本。那么作为他一个非常睿明的一个记者，那么史特伯他就非常聪慧地指出一点什么呢？他说啊，就为了判定见证人是否说的是真话，因为他法律版嘛，所以他经常要到法庭上去这个采访，所以他说为了断定一个见证人他说的是不是真话，记者和律师都要检验他的供词中所能够检验的部分，因为这个见证人会讲很多的话，对不对？做很多的这个见证，那么这记者呢或者是律师就要会去查那些可以检验的部分，如果发现他的细节上有错误的话，那么一般说他讲的别的东西都不太可信。反过来说，如果他可以被检验的部分连细节都是真实的，一般来说他可能讲的别的部分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虽然不敢 for sure 说一定就是完全确凿哈，但是从这个细节既然它都是真实的，那么一般大的部分它就不会太出大的问题，这就是他根据他多年做这个记者他的体验啊。所以呢，我就根据这个思路哈，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看在福音书中所记录的耶稣一些细节上，我们看看能够供得起检验的部分是不是真实的，如果在这些细节上都非常的真实，那么我们就可以大体来讲，那福音书所记载的不会有多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例子，就是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作者是路加，对吧？路加是一个医生，他不是一个史学家，所以当路加福音出来以后，很多的史学家都批评他很多地方在记录历史的时候都记录错了，所以嘲笑他，所以他只是一个大夫，他还能写什么历史啊？既然在一些历史的细节上出问题，那么他所记录的耶稣肯定很多地方都要出问题。 比如说他们谈到了路加福音啊第三章第一节以下啊就提到了有一个叫吕撒涅的曾经在主后二十七年，也就是在该撒提比牛在位第十五年，是亚比利尼的分封王啊，是那边做分封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前面讲过这个江斯卡的他一个老师，对不对？专门是挑圣经的错误，以挑圣经的错误为荣。所以每一当他念到路加福音三章一节下半段以后，他就高兴的拍手，真是满纸荒唐，非常高兴。你挑到圣经的错误，他很高兴。那么挑的为什么说他错了？他就是这一点。他因为路加记载说是吕撒涅是在主后二十七年做亚比利亚的分封王，亚比利尼的分封王。那许多学者就认为路加写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历史学家都知道吕撒涅不是分封王，而是卡尔西斯的一个统治者，他根本不是分封王，所以就认为路加肯定写错了。可是最后考古学说话了，后来考古学家在提比牛时代啊，这个找到了以后，从主后十四年到三十七年的一个石头一个雕刻，上面有很多的文字，这个文字就表明吕撒涅是大马士革附近亚比拉的分封王，确实是一个分封王。那怎么回事呢？原来有两个人都叫吕撒涅，一个是做卡尔西斯的统治者，一个就是做了分封王。当初历史学家只知道做卡尔西斯统治的这个统治者的这个吕撒涅，并不知道做分封王这个吕撒涅，所以最后大家就没话说了。第二个例子也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了居里流做巡抚的时候，当时呢由于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情，所以呢各地的犹太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原籍去登记户口，因为约瑟的老家在伯利恒，所以呢最后他就带着身孕已经很重的玛利亚从伊利省的拿撒勒回到伯利恒。那么在回去的以后，最后呢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啊，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救主要从大卫出来，而这一支出来，而且呢他们是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这样一个问题出来，这个记载出来以后，很多的史学家也非常的怀疑，认为路加写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当时他们所掌握的资料，大希律王就是沙婴孩这个大希律王是在主前第四年过世的，而他们知道的居里流做巡抚是什么时候呢？是主后第六年才做这个叙利亚的巡抚。你看，那么居里流一定是在应该在大希律王死以前应该做巡抚，这个时候才可能出现耶稣降生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大希律王主前四年就过世了，可是他们掌握的材料呢，居里流到主后第六年才做巡抚，你会发现中间有十二年的这个空档接不上，所以他们认为路加又写错了。可是最后考古学家的证据还是证明路加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后考古学家找到一枚钱币，钱币上就有写的有字，写字呢就表明居里流做叙利亚和基基家的巡抚是从主前十一年的一直到大希律王过世，那这个说法就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他是在主前十一年就开始做叙利亚的巡抚，那么大希律王主前第四年过世，当然这一期间他们两个人就是同时存在的啊。那么后来为什么历史学家知道的是主后第六年才做居里流才做巡抚，可是今天找到的钱币证明居里流在主前十一年就开始做巡抚了，那是什么问题呢？现在不太清楚。两个可能，一个呢是也许又是两个居里流，是吧？一个居里流是主前十一年做巡抚，一个是居里流主后六年做巡抚。再一个可能是什么？同一个居里流他两次出任巡抚，但是呢 历史学家只知道一个在主后第六年做巡抚的这个居内友，所以弟兄姊妹看看，所以当这些历史学家在轻易去批评路加写错的时候，实际不是路加错了，是他们掌握的资料不完全。那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我们原来现在我们定的公元的前后是吧，公元前公元后主前主后，实际呢是以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以主耶稣降生开始的。主耶稣降生以前叫做主前或者公元前，主耶稣降生以后呢叫做主后或者公元后。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公元前的这个推算，实际是主已经是主耶稣哈过世几百年以后，有人这样推算出来的。现在发现的这个推算并不准确，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现在有非常准确的史料说明大希律王过世是在主前第四年，那么主耶稣的诞生肯定要比大希律王过世还要早，对不对？因为大希律王当时在世的时候，他不是要杀婴孩吗？他是要把两岁以里的婴孩都杀掉，说明那个时候耶稣的岁数，大希律王过世以前耶稣的岁数都可能是一岁到两岁这个期间。那么既然大希律王在主前第四年就已经过世了，所以耶稣降生的年代应该是在主前第四年或者到第六年这个时间。所以你看很多很多所谓这些矛盾，最后我们就发现迎刃而解。而且呢，有的这个史学家哈，他们考证过，他们仔细地查阅了路加在路加福音提到的32个国家、56个城市和9个岛屿，发现他们经过考察没有一个是写错的。所以有的史学家就说，既然路加在这些细节上，这个岛屿的名字、国家的名字、城市的名字，这些细节上他说这样的准确，这样的细致，怎么可能想象他在谈到耶稣这么重大的事情上他会有错误或者是不真实呢？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哈，这个从如果在细节上是真实的话，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说他应该是没有大的问题。这正是像路加他自己在路加福音1章3节所说的那样，他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们。所以这些表明路加在写路加福音所记录的所有的事件，耶稣的言行都是经过详细考察，而是完全真实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啊，这个圣经中常常叫耶稣是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对吧？为什么叫他拿撒勒人耶稣？因为耶稣是在加利利省的拿撒勒村长大的。可是很有意思的是，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人认为拿撒勒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村子根本就没有啊。所以有一篇文章叫做耶稣从来不曾在那里走过。他说旧约使徒保罗还有别的一些书啊，或者是约瑟夫都没有提到过拿撒勒。这篇文章认为呢，是从第四世纪以前没有一个古代的史学家或者地理学家提过拿撒勒。他们认为这个拿撒勒这个地名呢，首次在犹太的文学中出现大概是第7世纪的一首诗。那也就是说在7世纪以前根本没人提过拿撒勒，而且呢我们又说耶稣是拿撒勒人，那显然这个耶稣拿撒勒人简直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哈。所以但是呢这些说法都是我自觉的是非常的片面非常的偏激的哈。因为考古学曾经发现了一些文物证明他们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在主后70年啊，耶路撒冷就陷落了，被罗马攻破，那么圣殿也被毁，那么这个时候就耶路撒冷就不需要祭司了，因为你没有圣殿了，你也不需要在圣殿里做事情。所以呢从圣殿被毁以后呢，这些祭司就会被分派到不同的别的地方去侍奉神，有时候甚至要上到北边的加利利去。后来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一张亚兰文的名单，就是来分配 这些祭司到不同地方去服侍的这样一个名单，其中呢有记录了24个祭司家庭，其中一个就是被派往拿撒勒，就说明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怎么会没有拿撒勒这个名字呢？是他们不知道而已。实际就有一对祭司的夫妇就被派到了拿撒勒去，而且后来呢，他们在拿撒勒也考察了这个村子，发现这个村子是非常的小，大概的面积只有60亩地大小。他们怎么知道这个面积的大小呢？是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习俗，他们人死了以后绝对不会埋在这个村子里边，所以都是埋在村外。所以呢，在村子外边发现的这些坟墓，实际呢就为这个村子划定了一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小。去年我去圣地学习的时候，我们也专门到了拿撒勒村，最后还到了就现在保持了2000年那个炸酒，那个炸酒池都还在的，而且呢这个房子都非常的低矮。我们见了呢很多现在还生活在拿撒勒村的人，那么这些人说实在的都是皮肤啊非常的粗糙，手都非常的粗糙，因为他们成天和石头打交道啊，这个做匠活啊，匠人的这个活计啊，那个样子就很像这个内蒙古啊，或者是甘肃青海这一带哈，这个日光非常的强，可是呢又没有什么可以遮盖的地方，所以脸都晒得都是那褐色的脸，皱纹非常的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么小一个地方，所以怪不得哈，这个当拿单叶听这个，当这个安德烈去让拿单叶去跟随耶稣的时候，拿单叶说什么，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吧，啊，就是这么小一个村子，不可能啊出一个先知。所以你看，像这些细节，我们都会发现，圣经记载、福音书的记载是很真实的。而且圣经记载，你比如说比士大池子，大家还记得啊？那个有5个瘤子，然后呢有个瘫了38年的瘫子，最后主耶稣把他医治了。那现在这些比士大这个地方都已经被发现出来了，而且真是有5个瘤子，还有希诺牙齿，这都发掘出来了。我们这次去圣地参观的时候，还专门是从这个西西甲的水道啊，这个几百米，就是完全的这个岩石里边凿出的这个水道，因为当时外边被围困了，所以西西甲就让人在山洞里打一个水道，把北边的水引到南边去，一直在这个整个的山的石头里走，水大概有这么深，完全看不见任何东西。那么到了尽头就是希诺牙池。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圣经所记载的很多很多的地方，到现在几乎可以完全恢复出来。甚至当时耶稣背十字架走上哥哥他，这一条所谓的苦路，这条路现在都是保存完好，我们也从这条石板路上这样走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福音书所记载的这些东西是非常真实的。当然我在圣经的第二卷，圣经神的圣言第二卷关于圣经的诠释和圣经学，我详细的谈到了我们的四福音书并不是耶稣的编年史，也就是说它不是耶稣的生平。所以常常我们会看到有个标题哈，耶稣的生平啊，解福音书，实际福音书不是耶稣的生平，它不是一年一年从出生一直到写到耶稣过世升天，不是，它重点就是写了耶稣30岁出来传道以后这3年到3年半的事迹，前面几乎就没提，除了出生提一下，对不对？然后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提一下，别的基本就没有提，所以它不是耶稣的生平，它就是集中来写耶稣30岁以后出来传道他所行的这些事情。而且福音书的编排呢也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耶稣接近圣殿啊？那有的福音书是讲到耶稣到最后才接近圣殿，可是有的福音书呢一写耶稣一开始就接近圣殿，所以福音书的编排事情的编排也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它是根据神学的主题来编的。但是这些编排的本身并不能说福音书的作者就在虚造或者捏造什么的事实，他是把这些事实当中把它归纳总结，然后按照神学的思想来编排的福音书。所以福音书记载的每一点都是很真实的。那么除了这个 福音书的记载以外，我们会发现好像似乎关于耶稣的言行、耶稣的事迹记录的很少，为什么呢？实际大家想一想，在当时的耶稣在世的时代，耶稣只是一个拿撒勒人的一个农夫，他出来传道不过三年到三年半，他的足迹的范围不过是方圆200英里的范围，以后他就被处死了。所以作为一个这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传道人，实际没有人多少人能够重视他，而且当时耶稣是生活是非常的艰苦，所以他们是从来不过生日的。所以这样的话，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人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没有引起新闻媒体的注意，但是当几百年以后，当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时候历史学家才猛然回头来看耶稣究竟是谁。这时候你再来去发掘耶稣的事情，当然你外圣经以外的东西根本就没有记。所以从这个历史的处境，我们就知道耶稣的主要的事迹记录在福音书上就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也不只是说，虽然说经外的资料不多，但是并非说经外就没有资料来记录耶稣的事情。这方面很多，我现在就举一两点哈。一个呢是我们前面谈到了犹大很著名的犹太人很著名的一个史学家叫约瑟夫啊，约瑟夫曾经就写了一个见证，这篇见证叫做夫拉维的见证啊。我想这段话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的一段文字，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耶稣，一个明智的人，如果你真能说他是人的话，因为他行了许多叫人惊讶的事，并教导欣然接受真理的人，他赢得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心，他是基督，他被我们之间最有地位的人控告，比拉多听审之后判他钉十字架，但一开始就爱他的人并未放弃对他的爱，第三天他出现在他们面前复活了，因为神的先知曾预言过这事和无数关于他的奇妙的事，因他的名叫做基督徒的人群直到今天还没有绝迹。那么对约瑟夫写的这一段话，在整个历史的这2000年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几次大起大落，那么对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呢，就认为这是耶稣复活的一个非常奇妙而且完全可靠的证据。但是到了18世纪，当启蒙运动兴起以后，这整段文字都被认为是虚假的。可是到今天呢，整个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学者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非常了不起的共识。什么样的共识呢？就认为这段文字从总体上来说是可靠的，虽然有可能有些字可能是后来他插入的，但是整体是可靠的。你比如说哪些可能是后边插入呢？比如说他是基督，那很可能因为约瑟夫他自己是有法利赛人，所以呢他大概不会相信耶稣是基督，因为耶稣真是基督救主了，他就应该来信他了，对不对？所以呢认为约瑟夫这个见证总体上是可靠的。当然也到现在还有人怀疑约瑟夫记载的这个可靠性，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因为约瑟夫当初他是参与反抗罗马的统治，但后被掳了，被罗马人俘虏了，打败了以后，后来他就投降了罗马，所以他好长的时间是住在罗马，所以后来有人就认为他向罗马政府屈膝投降不值得信任。但是呢更多的学者认为这样说并不是很合适，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在政治上妥协的人并不一定表明他在治学上他必然不严谨，而且尤其是当这些学术的内容和他自己没有利害的冲突，不是生命攸关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假造。而且呢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根本没有必要为耶稣基督做不真实的见证，对不对？因为他们这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都是不相信耶稣的， 他没有必要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呢，现在很多很多的历史的资料表明，犹太人都相信约瑟夫的记载是非常的严谨和真实的。所以呢，所以我们从这个经外约瑟夫的记载，我们就看到耶稣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的事情是很真实的。另外还有一个经外的史学家，他大概是在主后52年，也就是说离耶稣受难也就是120年哈，这个情况下他写过 一本关于介绍这个特洛伊战争以后东地中海地区这些国家的历史的著作。只是可惜呢，这本著作到现在已经失传了。可是呢，到主后的第三世纪，有一个作家曾经引用了这本书的一些资料，而且加以评论。那么这个作家在52年写的这本书呢，他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整个全就是天就变黑了，大家记得有一段的哈，天变黑了。但是呢，他把它解释为，他说这不是神迹，这是因为当时出现了日食。那么这个第三世纪引用这段话的作家呢，就对他这种解释提出质疑，因为他认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可能出现日食。为什么？我们知道出现日食是一个什么条件？一定是地球、月亮、太阳三点在一条直线上，对不对？那么月亮呢，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所以当从地球上去看太阳的时候，刚好月亮的影子把地球把太阳挡住，这就出现日食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是什么时候？是在逾越节的前夕。那么逾越节呢，是当时犹太人是基本是用阴历的哈，就是用月亮绕地球转一周算是一个月，用阴历。那么逾越节是什么时候？正月14号。正月14号就是每一年第一个满月的时候，满月的时候是不可能出现日食的。为什么是满月？满月的情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一定是太阳、地球、月亮三点。所以呢，太阳的光射到月亮上，从地球看月亮，月亮的全部光反到人的眼睛里，所以出现圆月。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不可能出现日食啊。在这个日食的时候，是地球、月亮、太阳三点的一条直线上，这个时候是看不见月亮的。因为地球看月亮刚好是看到背向月亮，背向太阳的这一面，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出现日食。但是这本书它记载，它用日食来解释天就变黑了，虽然它解释是不对的，但是说明什么？说明当初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天确实是变黑了，只是他想用一个自然的办法把这个天黑解释掉。所以从这些细节哈，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福音书的记载，就是经外的人士他们也同样记载了很多来证明来佐证福音书的记载的真实性。所以有一个圣经学者他就非常有信心的说，他说即使没有新约或者其他的基督教的著作，人们也能够从非基督教的著作中写出耶稣事工的大纲。什么样的大纲呢？他说我们会知道，第一，耶稣是一个犹太的教师；第二，许多人相信他会治病，会施行法术或者巫术；第三，有些人相信他是救世主；第四，犹太领袖拒绝接纳他；第五，提比牛在位的时期他被比拉多判处钉十字架；第六，尽管他死得很羞辱，追随者仍相信他活着；基督教甚至扩展到巴勒斯坦以外，一直到主后64年罗马出现无数的信徒；第七，各种各样的人，男人和女人，奴隶和自由人，都尊他为神啊。所以就这七条，实际你把耶稣的基本东西都勾画出来了，这就是从整个经外，就是圣经以外的这些文献记录中就可以得到这么多的真实的东西。 而且有的学者哈很有意思的，他指出一条哈，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他说啊，这个只要有五个简单的资料，我们就可以从全世界将近60亿人口当中找出任何一个人。那这五个资料是什么呢？首先有国家的名称，第二有州或者省的名称，第三有城市的名称，第四有街道的名称，第五有人的这个名称名字。有了这五个资料，在全世界60亿人中呢，我们就很准确的把这个人找出来。可是大家知道，弟兄姊妹，在福音书里边关于耶稣的资料有300多个，都是指向耶稣的。所以我就很清楚的就定睛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从这些哈比较细节的问题上，我们看到福音书的记载都是准确无误的。福音书所记载的历史，耶稣基督的历史也是准确无误的。因为只有准确的历史所记载的耶稣，才是我们真正要敬拜的这位既是人又是神的耶稣。所以整个的历史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谈到圣经与科学。今天关于圣经与科学，或者是基督教信仰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是有争论的问题。那么自由派的神学，他们高举科学万能、理性至上的观点，所以反对一切超自然的神迹奇事，要把他们从圣经中全部都踢掉。那么这一点我将来在下边的课程中还会专门再讲到。那尤其是在进化论在19世纪这个崛起以后，被很多人都认为是科学的真理，所以认为圣经中关于神的创造的这些记录都是不科学，都是反科学的，所以也是不可信的。那么这个后来我在圣经与进化论这一课还专门再讲。所以呢，有的学者呢就把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的关系大概分出有3种不同的对待的方法。一种呢叫做协调主义，第二种呢是反科学主义，第三种叫做信心主义。所谓的反科学主义呢，就是他们反对科学万能，而且他们反对把科学提升为宗教。他们认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终极的真理，而科学的认知呢只是相对的，所以科学呢不过是不断的要去逼近的真理。同时呢，他们认为在科学的运作当中不可避免的有他自己的前设或者预设，有他运作的纲领。所以呢，意识形态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影响到科学的运作。这方面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谁啊？就是爱因斯坦。大家知道，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发表以后，好几个国家的科学都发现他的相对论公式里边包含着宇宙在膨胀这样一个因素。但是这个对爱因斯坦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宇宙是在膨胀之中的话，那就说明宇宙你往前追，一定要追到它一个原点的地方，所以表明宇宙一定要有开始。但是当时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他是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所以他不能借他的，或者他一检他的公式确实如此，结果呢他就毫不犹豫的在他的相对论的公式里加进一个常数，这个常数一加进去，宇宙既不膨胀也不收缩，非常的恒定，他非常的满意，结果他就出了一个大的错误。所以后来爱因斯坦是公开表示认了错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哈，一个人的世界观对他的科学研究的影响是有时是无形的，你完全没有意识到就已经左右了一个科学家的世界观。所以他这边谈到了哈，人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会在基本的层面上干预科学的运作。那么这些本身都是好的，我也是同意这些观点，我都认为都是对的。但是呢，他们就认为反科学主义就认为圣经的启示与科学是必然会冲突。我觉得这个观点就值得推敲啊，值得去思考了。实际呢，把科学与信仰完全分隔或者完全对立起来，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合适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完全去忽视、抹杀科学现在取得的很多的大家都认为的重大的成就，它所带来的价值。我觉得这样完全去轻忽科学，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这是所谓的科学主义的这样反科学主义的观点。第二种呢，所谓的信心主义，信心主义乃是说，他们认为也是把信心和科学的研究完全的把它分开了。他们就认为呢，圣经教导的是形而上的东西，是宗教的真理，那科学呢是完全是形而下的啊，是属于这个物质的层面，两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而且永远不会相遇。所以这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根本不要去敢碰科学的事情。那这个做法，这个观点的实际也是有过于有一点极端。你如果做一个基督徒，你完全不了解科学的事情，完全不相信科学的任何东西，这样呢你很难向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去传福音，你完全很难，你能怎么样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把他们带到更高的地方，那走出科学这个范围，能够真正进入到形而上的这样一个境界。因为你完全是觉得这两者不相关，就像人家鸵鸟政策一样，不管你科学怎么发展，不管你科学怎么说，我完全不管。这个实际你就很难有效的去抵挡异端，你很难有效的去夺回人心，让这些从事科学技术的人也能够慢慢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啊。所以这是第二。那么第三呢，就是所谓的协调主义。这个协调主义呢，就是要努力的在忠于圣经的前提下去寻找圣经与科学的切合点。那么这个做法呢，是很多人也是满不在乎哈，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实际呢，我个人认为我比较倾向于协调主义。为什么？因为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大自然，对不对？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是神创造的，是神的自然启示的一部分。所以在自然界神创造的规律，然后呢科学就去认识神创造的规律。所以在这意义上会发现，实际圣经的启示和大自然的启示就是一个普通的启示，一个特殊启示，这个关系，这两个启示都是出于我们的神，所以它两者之间必然会有一些联系的啊，有些联系的。当然如果说我们要去找圣经和科学的一些相同点，这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有坚实的圣经的基础，而且要有一定的神学的装备，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围绕去找契合点，有时候就是会很生硬的把现在一些科学的知识硬套在圣经上去解释它。但是我们知道科学的知识是相对的，它不断的改变，不断的修正的，如果一直要用现在的科学知识去套圣经的话，那么将来对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也要不断的改变。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是在协调主义上是需要注意的。是，但是我相信基督教的信仰与科学之间，科学既处于不同的层面，但是呢又是有结合点，就是我刚才讲的，神创造了宇宙并赋予它的规律，那科学的任务呢就去认识宇宙神所创造的这些规律，所以在这一点上科学和信仰是和谐的。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科学只是处于物质的层面，它是形而下的东西，而信仰它是要认识创造宇宙这位神，它是属于形而上，而是属于灵界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正确的划分基督教的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区别还是有必要的，我们不能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虽然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著作，但是在圣经里有时候不经意之间，你会看见造物主的智慧。圣经不是专门去谈科学的问题，但是在圣经神在启示的过程中，作为这么一个智慧的造物主，他有时候他们很自然的就把一些科学东西就流露出来了。我记得我在《游子吟》这本书里边哈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么今天我是简单的提一两点。你比如说在《约伯记》26:7有一节这一节经文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啊，这句话非常的了不起啊。就约伯记成书的时间是非常的早，虽然现在具体的年代不能确定，但是大家很多的学者都相信他和 摩西五经甚至比摩西五经还早，因为他写作的这个年代很可能是和亚伯拉罕啊所谓的这个这些这个族长那个年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概是在主前2000年以前，那离现在已经4000多年了。可是大家知道，从现代科学天文学的发展，什么时候才能够确认地球是旋着的？这是现代科学，现代的天文学发展以后都是这个主后，像哥白尼哈，他这些很多的这些观点出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之后，才能够为整个地球的悬空做出理论上的解释。但是呢，在30000年以前，圣经就启示了神将大地悬在虚空，是远远的超越现代科学的这样一个认知。而且还有，你比如说在传道书1章7节。有这段经文说什么？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就是这左短短的这么十几个字啊，就是什么水文学呀、啊，水的循环。为什么江河都往海里流，海没满呢？因为海水要蒸发呀，蒸发以后就变成了水汽，对不对？水汽在空中到了比较冷的地方，它一凝聚就降雨了。所以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海仍归还何处？因为江河流下来以后，那么水蒸气一上去，一凝结一下雨，又下到江河里边，它开始，所以它又仍归还原处。所以这些非常简单的语句，整个把水文学就讲了。实际水文学的发展是17世纪以后的事情，都是比圣经要晚了很多。实际上这些你会发现哈，圣经中显露出造物主的这种智慧，因为他是宇宙的创立者。那么之所以有人认为圣经在科学上有错误，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是将科学的认知绝对化，以为凡是圣经与科学现在的科学知识有冲突的地方，科学一定是对的，圣经一定是错的。但是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哈，科学的认知不是绝对的，它是建立范畴，建立模式。当发现了一些现象，能用一个公式一个定律来解释的时候，这个定律这个公式就成立了。但是当人们发现了新的现象，不能够被现有的公式或者是定理来说明的时候，那么就要发展出新的定律或者新的公式来解释新的现象。所以我们会发现，科学的认知它是相对的，要不断被修正的这样一个认知。所以不能把现代科学的认知一出来就当它出现的时候，而且和圣经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一定说科学是对的，圣经是错的。所以不能够把科学知识把它绝对化。真相比如说进化论啊，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起源发表以后，进化论风靡全球。那么现在大家认为进化论是科学，所以呢，圣经不是讲进化，而是讲的创造，所以认为创造论一定错。但是现在物种起源发表到现在才100多年，现在进化论就遭到了很多很多的质疑。所以我们会发现，所以像这些哈，我们一定不要把科学的认知把它绝对化，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有的人没有把科学的语言和圣经的语言分开了。实际知道科学的语言，它就是要想法要很精确啊，很准确的谈一件事情。但是圣经的语言呢，它是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日常的语言，它不是从科学的角度去讲的。你比如说诗篇的50篇第一节，我们常常用的哈，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啊，太阳出来了，太阳落下去了，这是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话，你就不能够这句话，你就不能从科学的观点去审视哦。你说日出了，日升，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再落下去了，你岂不是在讲太阳绕着地球转吗？这不是这样，这是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话语啊。而且，圣经用老百姓能懂的话来描述，而不用科学的语言。一方面是如果有很专业的科学语言来描述，那普罗大众是看不懂的。第二，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不用日常的语言而用科学的语言，那就非常的麻烦。你比如说现在有人问我啊，现在几点了， 我一看表，现在大概是11:04，那我就说11:05啊，这是很简单的嘛，大概知道一个时间。那如果你要用科学的办法，就要说现在是11:04:32，48微分，说讲了半天你最后没有头，那别人说你不是神经病才怪。所以这就是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这个区别。同时，圣经为什么不用科学的语言？因为科学语言老在变。如果圣经用科学语言来写，那么圣经将不会是永恒的神的永活的话，它因为圣经的话不会改变啊。所以有一个人，他非常风趣地说，他说啊，天文学家也并不反对使用太阳升起这一类的字句。这个托勒密、哥白尼、爱因斯坦啊，这三位对整个宇宙的这个观点完全不同。但是如果他们相约一起去钓鱼的话，他们会约明天日出的时候见面。所以这就是老百姓的语言啊。所以虽然圣经的作者在圣经写作的时代的科学的知识远远没有现在这样丰富这样多，但是因为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而不是人，所以圣灵的工作能保证在几千年以前写成的圣经在科学上不会有任何的错误。这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啊，这是第二方面，关于圣经与科学。第三，我们谈到了基督的教训和门徒的教训。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人注意到了，在圣经当中记载的耶稣基督的教训和门徒的教训之间有区别，因此他们就对圣经是完全的漠视有怀疑。他们认为也许耶稣基督讲的话是神漠视的，但是门徒讲的话就不一定。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一些圣经一些难解的经文的时候，他们就做这种二分法。你比如说马太记录过啊，耶稣说在地里要3天3夜，对不对？但是显然耶稣没有在地里3天3夜，但是有的学者说不要紧，你看耶稣说他是第三天复活的，所以马太肯定说错了，但是耶稣没有说错，只要耶稣没错就没关系。实际他们根本不了解当时的习俗，实际按照圣经的习惯，3天3夜和第三天那是同一的啊，不是说3天3夜一定是指72小时啊，所以这都是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但是大家想想，这个二分法成立吗？啊，说只要耶稣的言行不错就行了，门徒的话错一点没有关系。大家想想，如果门徒会出错误，怎么能够保证耶稣的话没有错误？因为耶稣的话也是门徒记录下来的，如果门徒说话会出错，他记录的耶稣的话也会错，所以这种二分法是一定不可以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坚持圣经是完全的漠视，并不是说空穴来风随便拼几一的。你会发现他们认为圣经部分有错误，这个实际在很多地方他都是站不住脚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耶稣基督的教导和门徒的教训实际确实在效果上是有差别的。主耶稣说话非常的简练啊，这个智慧，而且直指人心，就是非常能够触及你的这个灵魂，非常有权威性，有震撼性，这是门徒的语言没法比拟的。但是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的主是神呐，对不对？所以他是从神来的语言，当然他的教训比门徒的教训所产生的效果就要更高。但是效果不同并不表明漠视的程度不同，不是说因为耶稣基督的话他很具有震撼性所以他是完全的漠视，而门徒的教训呢比相对耶稣基督的教训来说呢没有那么大的震撼性，所以呢门徒的这个话就漠视的程度就少，所以就叫做程度漠视论。实际这个说话本身不太合逻辑了，因为圣经的话 要不就是神所漠视的，要不就不是神所漠视的，根本不可能说有居间的情况存在。所以现在呢，这种程度漠视论已经被部分漠视论所取代。反正有人就相信圣经一定有错误，只是这些错误影响不大啊，这样说。当然对门徒的很多的教训哈，今天我就不详细谈了，他们也非常的批评保罗哈，所以用保罗的说话很多的挖苦，很多的讽刺，很尖刻，这个也难怪，因为当初在初期教会有人就批评保罗是其貌不扬，语言粗俗，但是实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好好的读保罗的书信，我们是会非常的感动的。我信主以后，我当初是一直想做一个一边传福音的基督徒，一边搞科学研究的人，所以我很喜欢科学研究。但是后来我读了一本书，叫《翻天覆地一使徒》，就是记录保罗的，写保罗的生平。我读完以后就被保罗这种他一生这样多姿多彩、多苦多难的一生，深深的被激动。最后我自己跪在地上，我对神说，我说神，如果你愿意拣选我做传道人，我愿意顺服。所以正是保罗的这一种他的一生，对我自己走上这个传道人道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然有时候啊，像保罗他写信的时候，写书信的时候，他会分得很开啊啊，他说这是主说的，不是我说的。会有时候他说这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啊。你比如说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十节和十二节，他这样说的：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啊，这是一节。那么十节呢，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你看保罗也很明确的讲啊，有的话是主说的啊，不是他说的，可有的话是他说的，不是主说的。那说明既然有的话是不是主说的，而是他自己说的，那么他自己说这部分一定不是神所漠视的。实际这种分法也是误解了保罗这种分法的意思。实际当保罗在说不是我说乃是主吩咐，什么意思？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已经有教导了，他就不用他自己再多说了。但是呢，有的事情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没有明确的教导过这件事情，但是保罗他自己在圣灵的感动下，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你比如说面对信和不信这个配偶之间的关系，那么当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基本就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以后当主过世升天以后，那么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虽然主耶稣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教导，主没有说，但是呢他在圣灵的感动下，他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不能说因为保罗说这是我说不是主说，那么就说明保罗说的就不是出于神的漠视。保罗说的每一句话，圣经的作者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漠视下写下来的。这是门徒的教训和主耶稣的教训，所以不能做二分，不能说只有基督的教训是神漠视的，而门徒的教训就不是神漠视的。另外一部分有人经常就很困惑，说圣经也记录坏人坏事，比如有人说愚顽人说没有神，那么这句话怎么可能是神的话呢？我想答案是，无论是记录好人好事还是坏人坏事，它都是神的话。因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说圣经都是神的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的直接的这个教导或者语录。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啊，保罗讲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也就是说保罗讲了圣经 在四方面的这样一个功用啊。所谓的督责这个字呢，主要是在新约圣经就用了这一次，主要就是讲罪人的认罪、悔改、责备，甚至是刑罚。归正呢，是由复、重复和升职这两个字符合在一起的，实际意思呢就是矫正，把它纠正了。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它并不仅有神直接的旨意或者训诲，而且呢神也透过了各种正反面的事件来说明啊，来说话，通过这些正面或反面的事件，他来教训人、责备人、警戒人，能够达到使人归正的目的。所以圣经的是神的话，并不都是神直接说的话，神也可以借着各方面的这个事实啊，来警戒人、来教训人。所以呢，有一个学者，他就把这个圣经向神、向人说话的这个多样性呢，归纳为七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神的直接的吩咐，比如说旧约圣经中常常说耶和华如此说，那肯定就是啊神直接说的话。那么第二呢，是透过先知、使徒对人的吩咐。第三呢，是透过与人的交往，神与人的交往来表明他的心意。你比如说他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这件事情，来表明神是期待所有信他的人对他都要有这样的敬畏和信心，这是通过一个事件。神呢也借着信徒自己的信仰的实践来表明他的心意。你比如说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波阿斯因为实践了这个律法而对路德呢有很多的照顾哈，所以这个路德记是非常美的一个故事。但以理在被掳的期间，在外族人统治下仍然是过着敬畏神的生活，他一天祷告三次，不仅祷告，他不是关起窗户来祷告，专门把窗户打开，他就要告诉你，我就是犹太人，我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啊！他专门的过敬虔的生活。第五，神借着灵感的歌颂赞美诗、灵感的训诲文学表明他的心意，比如像诗篇、箴言、传道书等等。第六，神呢透过人在试验中的试探中的失败来表明他的警告。你比如说亚当的悖逆，他的受罚，扫罗在献祭上自作主张，然后大卫的淫乱与借刀杀人，这些好来警戒后人。第七呢，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治病、赶鬼、受死、复活，表明他拯救人类的旨意。我觉得这个七个方面都写得非常的好，不过我觉得呢还应该加一个方面，这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通过撒旦的对撒旦作为的描述，向人显示撒旦是一直在挑拨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表明撒旦虽然他非常的狡猾，但是他确实必须完全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同时也向信徒展示一个与神亲密相交的人他应该有的高尚的情操和生命的特点。那么这一点最显集中的就体现在约伯记啊。约伯为什么一人要受苦，他一直不清楚的事情，原来不知道在天上有一场灵界的征战啊。当耶和华神说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开始挑拨了。他说当然了，你把一切好东西都给他了，而且你还用篱笆把他东西都圈起来，他不敬畏你敬畏谁？那所以撒旦就开始挑拨，因为约伯敬畏你是因为你把一切好处都给了他，所以这个神就告诉他，你去，你可以去攻击他，可以把他的牛羊这全都拿掉。最后呢撒旦确实就去了，所以一夜之间约伯的牛羊儿女全都没有了。可这个时候约伯还不一口犯罪，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撒旦还不甘心呢，撒旦最后又说，你看你拿掉的都是他的身外之物，如果你直接攻击他的身体，他必当面弃掉你。这神又说，那你去，你攻击他的身体，但是有一点，你不可加害他的性命。 所以沙莲油气，所以呢岳博士从头顶到脚底都全长了满脓疮，所以他用那个瓦片在炉灰里去刮伤，就是这个时候岳博还是不一口饭吃。所以你看，就看见很多时候撒旦魔鬼就来挑拨人和神的关系，但是虽然他狡猾，他不能够超过神的权柄。也从这边我们也看得叫岳博他作为一个信徒，他的那个真实的生命和他的情操，这常常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啊。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究竟对神是什么态度？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马上就开始埋怨神，是不是刚好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所以有时候在苦难中，我就警惕自己，是不是我遭受的苦难是因为天上有这一场征战，神也来看，撒旦魔鬼也来看。如果这个时候马上我的信仰就动摇了，就让撒旦哈哈大笑。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很深的提醒啊，很深的提醒。那么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把圣经啊向人说话的多样性呢比喻为报纸啊，一篇报纸。你比如报纸有社论，这个社论呢就是非常直接的啊，公开的鲜明的来传讲他今天这个报纸的主要的信息。同时呢，报纸有好人好事，也有坏人坏事。好人好事、坏人坏事，是从正面和反面来继续来解读、来说明这篇社论的精神。所以，它是各个方面最后要达到明确社论的这样一个目的。当然，报纸是由人来编辑的，而且人的文章呢都是文哲自负，人是会出错误的。但是呢，报圣经的作者是神，所以圣经虽然有多样性，但是它不会出错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过去啊早期有个教父叫俄里根 Oregon， 他啊对圣经呢，他写了一段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喻哈，我也给大家念一念。他说啊，圣经就像草本一样，就草本哈，无论他们是为身体的健康，是为别的用处，各有各的效力。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懂得每一种草本正当的用途，这是那些对草本做过研究、花过功夫之人的事。他们知道各种草本应当在什么时候收割，适用于身体哪一部分，甚至用什么方法来配置，使那服用的人得益处。照样，圣人也是一个属灵的草本专学家，他从圣经中选取每一点和偶尔遇到的每一个字，来发现他们的能力和他们各个不同的用途。而且凡是写在圣经中的都有其意义。如果你喜欢再听一个比喻的话，那么我要说，神创造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各有其用作用，然而每一个人却不能都明白每一个肢体，包括那些完全不重要肢体的功用。对于人体解剖学有经验的医生才能告诉我们那由神所创造的最小的部分的用途是什么。照样，我请求你们把圣经看成是各种草本或由语言组成的整个身体。如果你既不是圣经的草本学家，又不是先知之言的解剖学家，就不应当认为圣经的任何部分是没有目的的。如果你们不能发现圣经中的意义，你们要责备自己，不要责备圣经。所以我觉得 Oregon 这话讲得非常的深刻哈。所以实际我们今天就是对我们人自己很多的部分我们都不认识了，往往有时候就是生了病了啊，哦，才开始去找有关方面的书，哦，所以原来发现原来这个部分还这么的奇妙。所以我们常常说久病成良医，就是这个意思啊。实际我们今天对自己的身体好多都不了解，何况神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当我们对圣经的有些部分我们不明确它的意思的时候，不要去妄作评论说这部分啊不重要，或者说这部分不是神启示的。所以整个圣经的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个字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它是完全神的默示。所以如果圣经中关于历史、科学、地理等可以被验证的部分，这些资料都发现有不正确的地方的话，那么圣经中那些 不能够直接被验证的形而上的真理，就更不值得信任了。那么整本圣经都不值得信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强调，圣经的各个部分，不论是它的基要的真理，它的主要的信仰，神的救赎，是完全无误的以外，而且它在科学、在历史、在各个方面，它也是应没有错误的。因为一旦当这些可以验证的历史、科学当中出了错，那么圣经所启示的神创造天地、耶稣神的慈爱、信实、耶稣的复活升天，那就更不值得信赖。是这样的话，整个圣经的权威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的强调，圣经的默示是字句的默示，是完全的默示，没有任何一个字和句不是出于神的灵的工作。好，这就是第六课。